早又能够来同读主你的话语，求主你自己来带领我们以下的这一段时间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读主你的话语啊，再一次啊来啊提醒我们，让我们啊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来生活才是合乎主你的心意啊！真的求主啊，让我们不但能够听主你的话语，也能够来遵行主你的话语。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自己来亲自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这个弥迦书，弥迦书第三章到第五章哈。Yeah。那么我们在前面弥迦书的前面两章里面，我们谈到这个前面两章是讲到给万民的信息啊，虽然说是给万民的信息，但是在前面的两章里面，我们其实看到，那么那个信息主要的内容还是针对啊以色列跟犹大啊他们的罪还有审判来说的。那么只有在第二章的最后十二到十三节里面，哎。这两节的经文才讲到，那么神将来要给他的渔民的赐福，啊。不过我们从一二章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是要借着啊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的境况，来让万国万族的人都能够明白他的心意啊。那么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这一段经文，第三章到第五章呢？那么则是跟前面的强调的重点啊不太一样。那么这里是啊讲到啊是好像是要给领袖的信息，但是其实呢也是给万民的信息。只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的三章里面呢，有两章啊都是强调将来渔民所要得到的赐福，那么只有一章是讲到这个领袖的罪跟审判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前面那一段跟啊这里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一段之间呢，强调的重点不太一样。不过从啊这些的信息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神透过先知将他的计划给我们人知道。那么神将这个信息给人知道呢，啊，并不是好像只是要让人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满足人的一个好奇而已。其实神将这个信息让我们知道呢，那么神都有他的目的的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神借着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鼓励人，因为当时啊，他们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就是说他们当时有一些社会不公平的现象，那么这个已经是让百姓的生活非常困难了。然后如果以后我们看见这个亚述人再来攻击，然后巴比伦人再来攻击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更加困难了。所以神提前啊把这个信息给他们，或者是啊有些信息是在被掳的时候才有的，那么都是借着这个信息呢，要来安慰他们，要来鼓励他们，让他们在困难的里面还有希望，还看到那个希望，就是神将来要给他们的这个拯救啊，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在那里面。哦，所以这个信息本身它不是只是一个警告的信息，好，同时也是一个安慰的信息，让这些愿意来信靠神的人能够看见在困难的环境里面还是蛮有盼望的。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三章的经文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这个弥迦书第三章的经文，如果你有读过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里啊，他讲到这个啊领袖的信息，那么让我们看见呢，其实这个领袖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么特别在当时的社会里面，那么是更加重要的事情。我们看见就是在这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见这个败坏的啊领袖啊，由这个败坏的领袖所带领的一个国度呢，那么就会变成是一个腐败的国度啊，这个国度就变成是一个败坏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些百姓跟着这些领袖一同败坏， 那么在这里啊，这些领袖到底是怎么败坏呢？我们就要分成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首领啊，或者说是这个官长的这个败坏。那么在这里三章一到三节告诉我们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这里好像就是说到这些官长吃这些百姓的这个剥他们的皮，吃他们的肉，真的是很腐败的一种情况。然后到了第三章的九到十节，又告诉我们说，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哦，这一段经文也是同样讲到这些事情。所以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些首领他们本来他们应该知道要怎么样的呢？要知道要秉公行义的。但是在这里他们有没有这样做呢？没有，他们没有秉公行义，他们所做的一切都缺乏公平。好，那么为什么他们会缺乏公平？他们在做审判的时候为什么会缺乏公平呢？在这里三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原因哈。三章十一节上半节说到，首领为贿赂行审判。好，首领既然为贿赂行审判呢，那么这个审判当然就会不公平。好，因为这个审判完全是看在这个贿赂的份上。所以如果有人在受审判的时候，如果他走后面 走后门将红包送入这个首领的口袋里面呢，那么当他要受审判的时候，这个审判的时候就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那么这种现象其实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到今天还是很多这种现象哈。只不过说现在好像有些人的手法比较高明哈，他们知道哦，如果我直接放到这个首领的口袋里面呢，那么很容易就会被发现，所以现在的人都会用别的管道哈。那最终呢，还是到这个审判官的口袋里面哈，只是不一样的方式而已哈。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要能够改变这个首领的审判，让这个首领他们会做出不公正的审判，以至于他们可以脱离这个刑罚哈。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这些首领，他们就是为了这些钱财，所以他们做出这种不公平的事情。那么他们不但做审判的时候缺乏公平，而且我们还看见他们仗势欺人，所以呢他们剥削百姓所以让百姓生活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原本呢是应该要牧养的他们本来是要来牧养百姓，要给百姓过好的日子让他们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穿但是呢他们没有这样做，反而剥削他们所有的，让他们很难生活下去。那么像这种社会上不公平的这种现象呢，许多人可能会为此打抱不平但是打抱不平呢也不一定能够讨回公道，因为他们很有势力他们很有权柄因此呢有些人可能就会希望神来为他们主持这个公道，所以呢他们会来求神。那么当这个神对他们所求的没有回应的时候呢至少没有立即回应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就会想说，那么是不是神不管这些事情，或者是神看不到这些事情。但是事实上呢，神把这些事情都看在眼里神也不是不管这些事情从历史上我们看见神很多的时候都是按照 他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按照我们人的时间。我们人总是想说，这个人作恶应该马上就得到报应，马上就受到惩罚。但是呢，在神看来呢，神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做。很多的时候，神有他自己的时间，等到这个时间到的时候，那么神就会让这个作恶的人自食恶果啊。所以就像这里第三章第四节所说的，到了遭灾的时候，那么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候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神的确是公义的，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会按照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但是只是神有他的时间，在这里说到是到了遭灾的时候，所以有一个时候，那个时候呢不是我们自己想象的那个时候，是按照神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到的时候，神就会要来施行这个审判。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相信神，我们不必为一些作恶的人，他们没有受到所应得的这个报应啊，所以我们就心怀不平啊。我们要相信神将来呢，一定会按照他的公义来施行审判的。那么这个我们在后面那个荣耀的国度、复兴的国度里面，我们就会看到那种的情况。那么在这里，除了这个首领的败坏之外呢，我们看见连先知也都败坏了哈。所以在这里啊，第三章的第五节告诉我们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觉的哈，就是有东西吃了哈，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还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一段话又用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说这段话又是神所说的，不是先知自己说的。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他们当中有一些先知是有问题的。那么那些先知有什么样的问题呢？那些先知呢，传假的信息。那么先知传什么样的假信息呢？他给他们的信息竟然是只有平安的信息。如果他们给他吃，他就传的是平安的信息。但是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个是一个假的盼望。这个假的盼望呢，就是说神不会来审判他们。就算他们作恶，就算他们有什么不对，好像神也会放过他们，不会来审判他们，所以灾殃不会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所以他们就不会遭遇到这些不好的事灾祸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但如此，而且如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说，如果有人给他吃，对先知好，那么这个先知呢就给他们好的信息不然的话，那么先知呢就反目成仇他这里讲到不供给他们吃的这个先知就起来攻击他们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先知之所以会传假信息呢，那么都是只是为了他们的肚腹，真的不是为了百姓的益处来着想的，也不是真正的在服侍神。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给先知越多好处的人呢，他们所得到的信息就越好那么我不知道是什么信息就越好，反正就可能越多的平安的信息。如果没有给先知任何好处的人呢，不但不能得到任何的好的信息呢，而且呢可能还会遭到先知的攻击所以这种其实是一种付钱消费的一种的信仰那么跟今天我们看见有很多 像算命啊、看风水的情况，其实有一些雷同哈。今天只要你付得起钱哈，那么算命的他都可以帮你改命的，都可以帮你改运，所以你可以让你逢凶化吉哈。然后这个风水，他也可以帮你做一个很好的风水，只要你付得起呢，他都可以帮你找到什么龙穴啊，什么好的地点哈，所以帮你改换这个风水哈，所以这些都是让人可以好像顺心所愿，只要他出得起这个价钱，都可以顺心所愿哈。但是如果信仰只是停留在这个地步，或者信仰只是这样的话，那么今天就只有好像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得到平安，今天只有有钱的人才能够听到好的信息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心意并不是如此，所以在与这个弥迦同时期的先知，好，先知以赛亚，他在以赛亚书里面61章第1节，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那么在那里所说到的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就是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这一段经文在新约的时候，主耶稣基督也引用了这一段的经文，也讲到这一段的经文，他在会堂里面拿起先知以赛亚的书来念的时候，就是念这一段经文。那么他就说这段经文其实就是应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来就是要传这个好信息给贫穷的人，所以不光是只是富有的人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不是只有付得起讲员费的才能够听到这个先知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那些先知本来呢是应当要按照神的启示来传讲这个信息的，但是他们却沦落为只是为了赢钱就像那些行占卜的人就是要收钱然后才讲信息。那么这跟当时的一些异教的这些先知，那他们是都是一样的，就是用这种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未来，但是呢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其实这件事情不但不符合神的心意，而且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就如同是拜偶像的一个行为，那他们既然知道这样还去做呢，那么就使他们跟百姓呢一同都陷在这个罪恶里面，不但自己没有出路呢，而且也让百姓找不到出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所传的这个假信息，虽然一时之间可能让人觉得很高兴，听了很舒服，但是他们这样做的一个结果，却是让人在将来的时候遭受到神更严厉的这个审判。那么我们看见他们这样做，虽然一时之间可以蒙蔽人的眼目，但是最终呢，这些事情他们都没有办法显露出来的。所以当这个真正的灾难来到的时候，如果百姓问他们说你们不是说这个神不会降灾给我们吗那时候他们要怎么样面对这种情况呢因为这个灾难会来到的，到那时候他们怎么面对呢？我相信他们无言以对的，他们没有办法回答而且他们要抱愧蒙羞的他们甚至于要用手来遮掩他们讲这个假信息的嘴巴，就像这里3章6到7节所说的，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至于不见异象，又必遭遇 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知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假先知的预言呢，最终都是落空的，只有真的先知的预言才是经得起这个考验的。为什么真的先知的预言经得起考验？ 因为就像这里第八节所说的，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真先知啊，他所传的信息不是靠他自己，不是为了讨好人，他的信息乃是靠着神的灵而来传递的这个信息。所以他的信息不会因人而异啊，他的信息是前后一致的，而且他的信息不会向罪恶来屈服，他不会为了要让人觉得舒服，他就不讲这个人犯罪，人陷在罪恶过患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真的先知的信息会让人清楚的看到他们目前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呢，他们才能够啊，因为知道自己是在罪恶过犯当中，他们才会认罪悔改来归向神。所以当这个先知弥迦讲完了这个首领的败坏跟先知的败坏的之后呢，他也提到这个祭司的败坏。所以在第11节里面他说到祭司为顾家失训诲。我们都知道本来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呢？祭司的职责就是献祭，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要教导神的律法给百姓能够知道。但是我们看见当时的这个祭司呢，他们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他们是因材施教哈，在这里的才呢，啊，不是人才的才，是钱财的才哈，他们因材施教哈，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是按照一个人啊，可能缴多少钱给他们，那么他们就教多少的这个啊律法哈，给他们知道哈，所以啊，多教的就多，他就多教他们。啊，少教的呢，他就少教他们；啊，没有教的啊，那么就不教他们。好，那这个跟我们今天啊，这个社会上那个补习班的做法是一样的。你缴一科的钱，他就教你一科的功课；你缴两科的钱，他就教你两科的功课。好像你钱缴的越多，他就教你教的越多。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就是说这个神的律法本来就是要给人知道的，而且是要免费的教导人去遵行的。那么当时我们看见这些祭司他们腐败到这样的一种程度，竟然连来听神的律法都要收费，都要缴钱给他们。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教导，怎么能够真正的教导百姓来敬畏神呢？怎么能够让百姓真正的明白神的律法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啊，如果只是为了钱财，那么当然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教导哈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从第三章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些啊以色列人的领袖，他们本来是要来牧养这些百姓的。但是他们没有尽到他们的职责，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公义来做审判，他们也没有按照神的真理来教导他们，他们更没有按照神的启示来传讲这个信息。所以呢，我们看见他们滥用这个权柄，只是为了为自己谋利。那么这样做的结果，不但让他们自己远离神，而且也让百姓离神越来越远。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审判呢，必定要临到这些首领的身上。所以我们看见到时候，当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向神呼求的时候，神会不会有回应呢？他不会的，神不会有回应。那时候神一定是保持沉默，对他们的呼求不会有任何的回应。另外最终呢，神也会离弃他们，任凭他们被掳去，任凭他们在这个困难里面得不到拯救。所以我们看见最终神离弃他们。这里12节说，所以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就是被犁过， 整个都欢起来了哈。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就是到时候就是一片混乱的景象。那么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所以啊，到时候啊，敌人来入侵的时候，那么神真的是不管他们啊，离弃他们，任凭他们受到这样的一个灾祸啊。那么，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就看见，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里面或者一个社会里面，那么这个领袖的责任是非常重大，而且对百姓的影响也是非常重大的。所以如果这些领袖们都败坏了之后呢，那么啊，百姓很容易也就一同跟着败坏的。所以呢，今天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也是作为我们的警惕。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啊，为这个世代来祈求，我们可以祈求神在这个世代里面可以兴起更多忠心的这些领袖啊，能够来啊做他的工作哦，甚至于为以后的世代兴起更多的忠心的领袖来啊服侍神哈、啊，所以啊，让我们这个世代或者我们以后的世代，能够更多蒙神的赐福。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的话，我们继续看下一章，第四章。OK， 所以当这个先知弥迦讲完了这个败坏的国度之后呢，他继续就讲到一个荣耀的国度。也就是一个复兴的国度。那么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应许呢是在末后的日子。但是呢，当先知讲到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啊，有时候它是一个近期的应验啊，就是讲到这个啊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那时候，那是一个近期的应验。但是呢，末后的日子呢，也可以一直延伸到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那么那个时刻就是一个最终的应验。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神在这里所给他们的应许呢，可以从啊巴比伦那时候回来重建耶路撒冷那时候开始，算是一个初步的应验，一直到啊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啊，这个耶稣基督的教会被建立起来，那么这个算是一个中期的应验，一直到将来新天新地啊那个啊国度啊那个算是这个国度最终的完成哈，所以。啊，当我们在读这个先知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局限在于好像某一个时代里面，其实它的信息呢是贯穿整个世代的，好，所以它这个信息通常它可以看到眼前的，它也可以看到比较远的，啊，将来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不这样去看，你就会非常 confused。为什么？他有的描述好像是讲到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有的时候又好像是将来啊整个国度完成的时候的景象啊，所以啊是他常常是混在一起啊，所以我们要先有这样的观念。那么在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到底这个国度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呢？啊，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有许多的特色。第一个特色呢，就是这个国度会成为万民归顺之地啊，就是万民都会来归顺。那么像这里第四章一到二节上半节所告诉我们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到时候就是不分种族，不分国籍，不分是什么样的人啊，天下万国万族的人都要聚集在那里来归顺，来敬拜耶和华。不像在从前的世代里面，那么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才来敬拜耶和华啊，到这个啊国度的被建立起来的时候，那么万国万族的人 都要来归向耶和华，都要来敬拜耶和华。那么这是第一个特色。那么荣耀的国度第二个特色就是啊，会成为教导真理的地方，就像这里第四章第二节下半节所说的，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啊，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啊，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它是以真理来吸引人的，它不是以其他的事物来吸引人。所以呢，凡是喜欢这个真理的人会被吸引到这个国度里面来啊，因为在那里有神的言语，有神的训诲，而且呢，这些的施教都是免费的，不像在败坏的国度里面还要收费才能够啊得到这些的教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荣耀的国度，或者说是一个复兴的国度里面，他们可以得到真理的教导啊。那么接着荣耀的国度的第三个特色，就是这个国度里面是会有公平的啊，因为神自己是那个审判官啊，就像这里第三节上半节所说的，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所以到那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是非善恶呢都是非常清楚的，这个标准也是非常清楚的，就是按照神的标准，神会按照他的公义来做审判，所以没有人会被冤枉啊，也没有人会受到剥削。这种不公不义的现象，在败坏的国度里面有的这些现象，到了这个荣耀的国度，到了这个复兴的国度里面，那么这些的现象都要消失了，因为神自己啊是那个审判官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有啊荣耀的国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特色啊。不但如此，而且到时候人人呢都会和睦相处。所以第三章的第四章的第三节下半节，他开始说到啊，这个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啊，这个刀本来是打仗用的哈，变成犁头哈，所以是耕田用的哈，把枪打成镰刀啊，那么枪本来是作战用的哈，所以镰刀变成用来收割。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荣耀的国度的第四个特色呢，不但没有战争，而且人人安居乐业，和平相处啊。那么这个当然这个现象，这个时刻当然还没有来到哈，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的实现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世界其实仍然还处在这个啊败坏的国度跟荣耀的国度啊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啊时代里面。所以我们可以仍然看见，就是说仍然有很多败坏的事情啊还在发生。所以在这里第五节，先知他才会告诉我们说，万民各奉己神的名而行，我们却永永远远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而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虽然说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荣耀的国度因着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已经开始实现在我们当中了，但是这个最终的实现呢，还是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时候才会完全的实现。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代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世上的万民万族的人，他们仍然是各随己意来侍奉他们的神子啊，是他们还是做这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已经属神的人，我们不管别人怎么做，在这里先知告诉我们啊，有一件事情啊，我们要去做的，就是我们要永永远远奉耶和华 我们神的名而行啊，这个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个先知在讲完了这个荣耀的国度的特色之后呢，那么我们看见这个先知再一次回到这个渔民的这个信息上面啊，渔民回归的这件事情上面。那么神啊，将来在这个渔民的身上有一些伟大的作为，那么记载在这里第四章第六节到十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先来看第六节跟第七节哈。第六节，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聚集瘸腿的啊，遭拒被赶出的和我所惩治的，我必使瘸腿的为余胜之名，使赶到远方的为强盛之名。耶和华要在锡安山作王治理他们，从今直到永远。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从前那些被赶逐的人，神呢会再一次把他们召聚回来。所以到时候神不但会把他们召聚回来，而且呢会使他们的软弱变成刚强，会在这里，而且神自己要永远的做他们的王来治理他们。不但如此，还要恢复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权柄。那么就像这里第八节所说的，你这羊群的高台，锡安城的山啊，从前的权柄就是耶路撒冷民的国权呢，必归于你。那么讲完了这件事情之后呢，就是说他又接着在第九第十节又有一段安慰他们的话。在这一段安慰的话，他说，现在你为何大声哭嚎呢？疼痛抓住你的，你仿佛惨难的妇人，是因你中间没有君王吗？你的谋士灭亡了吗？锡安的民啊，你要疼痛屈劳，仿佛惨难的妇人，因为你必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到巴比伦去，在那里要蒙解救，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脱离仇敌的手啊。那么在这里讲到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那种情况啊，但是呢，这种情况只是一个暂时的，就好像妇人的那个惨痛一样啊，这个惨痛过是会过去的。等这个惨痛过去之后呢，那么神一定会再对他们施行这个拯救，使这些被掳的渔民能够再一次从仇敌的手中啊得到这个释放啊，不但得到释放，而且在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说，现在有许多国的民攻击你说，愿锡安被玷污，愿我们亲眼见他遭报，他们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意念，也不明白他的筹划。他聚集他们，好像把河捆啊聚到河场一样。锡安的民啊，起来踹鼓吧！我必使你的脚成为铁，使你的蹄成为铜。你必打碎多国的民，将他们的财献与耶和华，将他们的货献与普天下的主。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从这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他们啊，将来会有四面受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在人看来当然是不容乐观的哈，但是啊，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背后，我们却看到神其实还有他的美意在那里的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件神乃是借着这件事情，将那些他们的敌国把他招聚过来，就好像农夫把这个禾捆聚集在禾场上面一样。那么到那个时候，我们看见神呢就会借着他的子民呢来打碎这些的仇敌。那么就像农夫他们在禾场上踹鼓一样，他们会把这些仇敌呢那么都啊打碎了。所以呢啊，我们可以看见，在一开始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当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的时候，在人看起来好像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他们受困，他们无路可逃 但是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在那种境况底下，他们还愿意来信靠神，他们愿意来倚靠神呢，那么我们看见神最终都给他们有一条的出路。好，到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些事情的发生呢，都不是偶然的。好，只是当时他们可能用他们的理智，用他们的思想，在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没办法了解为什么神会容让这些仇敌来攻击他们。啊，他们想不懂。但是到的时候，如果他们继续来信靠神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即使神可以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所以到时候他们不但会得到拯救，而且神会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把仇敌给一举消灭掉。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啊，这个神其实在历史里面他一直都在掌王权的，不是说好像他们受到攻击的时候神就没有掌权，好像神就管不到这些来攻击他们，没有这回事情，神还是掌权的。但是我们看见神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对选民而言是一个考验，那么他们如果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他们愿意继续来信靠神啊，那么将来神一定会让他们再一次得到拯救，他们可以胜过这一切仇敌的攻击。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让他们可以胜过一切的困境的。那么这就是第四章所给予我们的信息。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赶快第五章。我们今天是预计三章的信息。那么第五章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先知弥迦他把他的焦点转移到这个国度的君王。在之前他讲到这个国度的特色是什么，然后讲到这个有关渔民的事情，但是在这里他把这个焦点转到这个国度的君王弥赛亚的身上。所以在这里第五章的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这位君王的根源到底是哪里。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君王的根源有两个地方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一个是他人性的根源，在第二节的上半节告诉我们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微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那么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伯利恒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在以法他的境内，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地方，连有些统治者呢，他们收税呢，他们有时候都不收这个地方的税，因为实在太小了，实在不够看了，那个是零头里面的零头啊。那么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小的地方呢，竟然是一个伟大君王降临的地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竟然是降生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早在几百年前先知弥迦就已经预言这件事情。今天如果这个信息不是神给他的启示呢，他是很难可以预料得到这个地方的，因为很多的人都会想是耶路撒冷。如果你去问他们犹太人，他们都会想是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没有人会想到这么小的一个地方。所以呢我们看见这个是伯利恒是耶稣人性的一个根源的所在。但是我们看见其实他真正的根源呢并不是在于此，因为他不但有一个完全的人性，而且呢他也有完全的神性。所以第二节的下半节他就告诉我们他的真正的根源，他的根源呢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国度的君王呢不是普通的君王，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是一个永世的君王他真正的根源呢其实是我们人所没有办法追溯的因为我们太初的时候我们在哪里，我们没有人在哪里所以他是在万物被造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他已经在哪里所以我们 人其实没有办法追溯他的根源，那么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君王。那么在这里弥迦 不只是告诉我们这位荣耀君王他的根源啊是在亘古以前，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君王他会怎么样来治理这样的一个国度啊。所以第 五章的第四节，他先告诉我们说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国度的君王呢，并不像以前的君王，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来牧养他的百姓。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君王他不会滥用职权，他是一个好牧人，他会按一位好牧人的方式来牧养他的百姓，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不但如此，而且他会赐给他们平安，他会做他们的平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这位和平的君王来到的时候，他是可以真正带来和平的。那么这个和平不只是我们人心里所觉得好像只是心安的那种心里的平安而已哈。他这里所真正能够给他们的平安是一个得到拯救的一个平安啊，他们有一个得救的确据啊，他们得到得救的这种的平安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这里第五章的五到六节就告诉我们说，到时候神必定会给他们足够的这个牧者足够的首领来帮助他们抵挡这个仇敌的攻击。所以在这里讲到七个牧者八个首领，并不是真的只有七个或者八个这个数目在这里七个八个呢，只是说到有有一个比较相当多的数目有足够的数目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到时候他们不怕没有人来帮助他们他们一定有足够的这些领袖来帮助他们。那么而且当这位君王来临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得到这个拯救。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都是以前的君王所不能给予他们的保障。以前的君王到最后自己自顾都不暇，我们看到那些君王西西甲最后自己被掳还被挖了眼睛，他们都没有办法自己保护自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位君王是真正能够拯救他们的君王。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君王的治理跟人的治理是有很大的这个不同的。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再一次看到先知的眼光呢，他看到近期要发生的事情，他也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近期发生的神给他们的拯救，借着这些领袖给他们的拯救，就是当亚述人他们来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那时候他们没有被亚述人所攻破神拯救他们。那么这个最终的成就当然还是要推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第五章的七到十五节，这里讲到神对将来的渔民的治理那么在这里渔民呢，不只是指雅各的后裔而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渔民的时候，我们会想雅各的后裔但是其实这个渔民的观念不只是应用在以色列的后代这个渔民同样的可以应用在耶稣基督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身上所以在这里神会怎么样来治理这个渔民神会怎么样来治理今天的教会，那么都是同样的道理可以一起应用的。在这里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雅各剩余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障碍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那么这里这一段经文就是讲到这些雅各的渔民他们将来的 功用，他们的功用是什么？他们就会像这个露水甘霖一样。所以呢，这些露水甘霖呢，就是会滋润这个大地。所以这个就表示神的恩典呢，是会降在万民当中的。啊，那就是说这些渔民会成为万国其他国民的一个福泽。所以呢，如果这些人愿意接纳所降下来的甘露甘霖，会接纳这些渔民的话，那么他们当然会受到这个滋润，他们会得到神的赐福的。好，所以这一段是讲到神要借着他们赐福给万民的人的啊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就是讲到也要借着他们成为审判其他啊万国的人的一个方式。所以第八节就说到，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呢，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就是说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像甘露甘霖啊，甘露水甘霖一样的话，那么呢，相反呢，他们就会成为是狮子啊，会来毁灭他们啊，会来毁灭他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选民在这些就被救赎的人身上呢，那么其实是神的一个祝福，就像啊甘露一样。但是呢，在那些啊不愿意接受这些人的人身上呢，那么就变成是毁灭啊，是会撕裂他们生命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一方面神的选民可以成为其他万族的祝福，但是一方面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咒诅。但是这个祝福要成为祝福跟咒诅，完全在于这些人对神的选民的态度如何。今天我们教会的存在也是同样的有这双重的功用啊！今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甘露啊，但是我们也可以成为是神审判人的一个狮子，就看人怎么样来回应啊，怎么样来回应。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看见，在这里讲到神也会使这些渔民呢不靠人的保障，就像第五章十到十一节所说的，耶和华说，到那日呢，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啊，从前他们都是依靠这些军事的力量，但是到了这个国度的时候呢，神不要他们再依靠这些东西，所以要把他们所依靠的这些啊军事的力量全部都拆除，让他们啊能够专心的来依靠神啊。不但如此，而且我们看见神也不要他们去敬拜偶像，所以要把这一切偶像跟偶像有关系的东西都要除去，就像这里十二到十四节所说的，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啊，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除木偶，又毁坏你的诚意。所以我们看见啊，这一切的啊，他们依靠人的势力啊，依靠偶像的这些事情都要被毁去，因为这些都是他们以前在败坏的国度里面的光景。那么到时候神要洁净这一切，将这一切都挪去，让他们单单的来依靠神哈。那么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当我们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如果要活在这个复兴的国度里面啊，活在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教会要靠什么呢？啊，靠人，靠财务，靠其他的各式各样的资源，好，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啊。圣经里面已经让我们看见，只有神才是 真正可靠的。但是呢，在这里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就是说这种依靠财务跟运用财务，或者依靠资源跟运用资源是不一样的哈。今天我们可以运用资源，但是我们仍然依靠神，好，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这个依靠呢放在我们所运用的这些的资源上面，好，那么这样就不是神的心意。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真的最终就是要让人完全的来依靠他，那么这才是一个荣耀的国度里面应该有的一个景象。好，今天我想已经超过时间，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真是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上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能够谨慎行事，能够忠于主你所给予我们的托付不要为了钱财，不要为了其他的个人的利益才来服侍主啊。求主你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会成为败坏的人，以至于没办法参与主你国度的建造的工作。主啊，也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那个荣耀的国度，让我们真的能够朝着那个方向而行，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在那个荣耀的国度里面真的是能够不但得到主你的拯救，而且我们真的是能够活出那样的一个生命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也赐福给我们今天其他余剩的时间我们今天的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